强渡黄河的胆识与气魄。22日，野战军司令部从石林移驻安阳河南岸的蒋村，在蒋村又于夜间召开了附近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的渡河南征的最后动员大会。刘伯承、邓小平都在会上做了鼓舞军心的动员报告。相隔4天后，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司令部挺进到黄河北面的寿张县，在这里已经能够看到滔滔黄河水，听得见黄河怒涛的吼声。下午4时，刘邓签发了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补充命令，命令指出此次作战关键守在迅速准确的割裂包围分散之敌，各纵队在渡河后即应不顾疲劳地大胆实施这种割裂和包围，以便各个歼灭之，防止敌向西南逃走，纠正任何可能丧失战机的现象。从6月中旬起，野战军主力的5个纵队积极地进行强渡黄河的准备，特别是船只的征集，专门集中训练了一批水手和船工。邓小平和刘伯承2次策马黄河沿岸，顶着烈日，迎着黄河河谷的滚滚风沙，观察蒋军的防御火力，选择强渡的渡口。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似一条黄色巨龙，卷着万顷泥沙，唤着9天雷霆，烟波荡荡，浊浪滚滚。6月下旬的黄河正是洪汛开始到来的季节，河里的水比平常增加许多，更是无滩不险。由于1938年蒋介石下令决堤花园口，将黄河水引入黄河故道，致使这条天然的屏障从山西南端的风陵渡到山东济南一带，千里之内波涛汹涌，滔滔黄浪飞腾冲荡。国民党军的4个师在南岸的险要地带到处修筑防御工事和明碉暗堡，形成一条蒋介石自认为足抵40万大军的坚固防线。从6月27日起，在寿张县以东章丘镇至蒲县以南临蒲集之间150公里的黄河北岸，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及之前民兵民工18万人静静地隐蔽在8个渡河断口，等待着战斗信号。6月30日，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10几万人马随着午夜12时整的战斗信号，河滩上爆发出万钧雷霆和千顷暴雨，隐蔽在芦苇中的数百门大炮纷纷昂然扬起炮口，向河对岸射出一发发炮弹。在排山倒海的爆炸声中，无数的船只在8个县水手的操纵下，像离弦的箭突然开出，直穿黄河浊浪，向河南岸驶去。行进速度最快的部队只用了5分钟就渡过了河面，登上黄河南岸。邓小平、刘伯承站在黄河北岸上，看着月光下气壮山河的渡河大军，把大河搅得炮火轰鸣、火光摇曳的壮丽场景，不觉感慨万千。在7月1日凌晨之前，野战军主力的12万人马已全部渡过黄河，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黄河防线竟在一夜之间被刘邓大军冲击得荡然无存。7月4日黄昏，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寿张县蔡楼渡口乘坐一条大木船渡过了黄河。此时天上繁星闪烁，一轮明月照着滚滚的黄河。当船机中流时，天上来了飞机，投下的照明弹将黄河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刘伯承和邓小平让船工们别害怕，邓小平幽默地说，这是蒋介石怕咱们夜间渡河看不见，特地来点灯了。船上的人都笑了起来。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刘邓大军如此神速。当蒋介石在南京官邸从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如奎处获知这一消息时，顿时面色苍白，两眼惊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正在赴宴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不禁叫道，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奇诺防线被攻破。你们花着平均每月3万元银元的美元军费，使用着世界上头等先进的美械装备，竟然一枪不放，号称敌40万大军的防线被人突破，国军力量日渐式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说，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说它高明，并不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而主要在于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他们创造性的想象力。蒋介石见状，尴尬地表示说，大使先生放心，我将亲自到前线指挥，把刘邓逐回黄河以北。蒋介石亲自在郑州调兵遣将，他慌忙于7月7日发布了全国戡乱总动员令，召开作战会议。他点名由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又在黄埔当过教官的双料福星刘峙率领18万大军对付刘邓。蒋介石担心刘峙不是刘邓的对手，又加派新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新任参谋总长陈诚赶赴郑州，帮助刘峙调兵部署，制定作战计划，逼迫刘邓背水一战，将其歼灭于陇海路与黄河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在山东菏泽召开了军事会议，地图上标出了两支粗大的箭头，一支箭头从陇海路上的开封向东北方向延伸，在这个方向，刘峙动用了3个整编师，奔向黄河边上的东明、定陶、曹县。另一支箭头从汤山、虞城指向西北，加入这一路进攻序列的有国民党军的主力第五军、整编11师和整编80师。刘峙的意图是以优势兵力对付刘邓大军主力，实施前行攻势，分进合击。会上，邓小平讲话说，我考虑到有2个方案，一个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寻机歼敌。这个方案从我们局部的情况考虑是比较有利的，但这样一来就增大了对陈毅、李先念他们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啊。另一个方案是咬紧牙关再打一仗，就是司令员说的折断刘峙的一支箭头，这样我们的包袱就背得更重，但陈毅、李先念他们就轻松得多。我的意见是，我们既然过河插到这儿来了，就是来打仗的，实行第二个方案。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 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的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敌人是在平均使用兵力，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刘伯承说，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啊，蒋介石这是摆了条死蛇阵，简直是首尾难顾，我们打出去逼敌人背水而战。邓小平接着说，战役第一步是先打弱敌，破其全局部署。蒋介石的企图早已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预料之中，因此刘邓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源，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打击敌人。